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从旧约的背景到美证书的精髓，由王语燕老师为您一一讲解。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纵览。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王语燕，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纵览的课程。首先我要祝贺你，因为我们在这个旧约旅程里面，我们已经攀登上第二个的高峰，并且我们正在向着第三个的高峰去攀登。在过去的十几节课里面，我们讲解了旧约的律法书和历史书，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要介绍旧约的智慧书。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上一节课，也就是第十四课的内容，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些有关所讲的一些大纲内容和神学主题。我们来看一下以斯拉记，从第一章到第十章里面有四部分的内容，讲解了第一次和第二次的回归，以及修复圣殿和以色列民他们和异族通婚的，要他们要认罪休妻。而尼希米记的大纲，从第一章到第十三章里面有八部分的内容，讲述了尼希米他怎样受命去到耶路撒冷，然后在那里建造城墙，并且在那里有一个属灵的更新，并且奉献城墙。而以斯帖记一章到十章里面有九部分的内容，讲解到以斯帖他怎样登上王后之位，并且他的亲属莫迪改在当中有忠心的服侍，和哈曼的一些阴谋，啊，最后哈曼受罚，犹太人得到胜利。这三卷的书主要都是讲述神的子民在被掳之后的一个历史，而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则是记述了百姓的回归以及犹大的复兴。以斯帖记是讲述一位犹太女子，也就是以斯帖，她的信心和勇气怎样的令得她民族免去灾祸，获得拯救。我们通常都会把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放在一块研读，原因有三方面。因为这两卷的书似乎都是同一位作者的手笔，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两卷书都是处理大概相同时期的事件，并且以顺序的方式来记述。第三个原因就是犹太的正典都把这两卷书合成一卷的书来看。以斯拉记开始的六章是详细的讲述了塞鲁士在公元前538年下旨之后，以色列人第一次的回归，而第七章到第十章则是描述以斯拉第二次的回归，回到耶路撒冷，他开展了他的工作。而尼希米记开始的六章是根据尼希米自己的回忆录，这一方面是介绍了尼希米自己他怎样从波斯回到耶路撒冷，并且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而第七章到第十三章则是讲述以斯拉和尼希米他们推行的社会和宗教的改革所带来的影响。以斯帖记则是讲述一位美貌的女子，她和她的养父莫迪改冒着生命的危险拯救犹太人免遭灭族之祸，同时也解释了犹太人普尔节的历史渊源。三卷的书他们的神学主题主要就是讲到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都认为古代以色列的信仰内容真实无误，而最明显要强调的就是耶和华的律法。而以斯帖记虽然从头到尾没有提到神的名字，但是神在这一卷书里面是成为了一个主角，因为神可以掌管着波斯王以及他的王室官员，神要他的子民脱离这个险境。而这三卷书给我们今日的一些信息和提醒， 有四方面的内容。神永远与他的子民同在，神会赐给我们有更大的信心和祝福，神的律法能够影响我们整全的人生，并且神要帮助我们这些属他的子民。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第十五课的内容。我们今天会介绍智慧书，也就是以色列民族的智慧文学。在开始之前，让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过往的日子一直的保守带领我们，使我们学习了旧约的律法书、历史书，如今我们要一起的来学习旧约的智慧书。求主你赐下你的智慧，赐下你的悟性，让我们在当中更好的体会主你自己的心意。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阿们。我们今天讲的是第十五课的内容，也就是智慧书的一个介绍，讲到以色列民族的智慧文学。我们首先会来看看希伯来诗歌，然后我们会介绍智慧文学。希伯来诗歌是旧约当中最常见的一种文体，它与一般的叙述文体是很不一样的。在旧约圣经当中，赞美有三分之一的篇幅是诗歌体，而其中在旧约的经卷里面有九卷的书籍是全部用诗歌体所写成的，包括有诗篇、箴言、雅歌、耶利米哀歌、俄巴底亚书、弥迦书、纳洪书、哈巴古书和西班牙书。我会再说一遍慢一点的，这九卷的书卷全部是用诗歌体所写成的，包括有诗篇、箴言、雅歌、耶利米哀歌、俄巴底亚书、弥迦书、纳洪书、哈巴古书和西班牙书。在圣经里面最早出现的希伯来诗歌是拉麦之歌，记载在创世纪四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经文里面这样说道：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喜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七十七倍。而希伯来诗歌发展的鼎盛时期是在大卫和所罗门时期，因为当时国家太平盛世，又有圣殿敬拜的兴起，再加上大卫自幼就爱好音乐，所以导致诗歌发展非常的蓬勃迅速。在当中诗歌的内容也包罗万象，旧约的雅歌和大部分的诗篇、箴言都是这个时代的一些作品。如果我们要辨认哪一些的诗经文是诗歌的题材，我们可以参考现代中文新译本，就不是我们现在所一向采用的国语和合本圣经，也或者我们可以借助现代一些比较近期出版的圣经版本，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为什么作者要采用诗歌体呢？因为诗歌体很方便记忆，既可以作为一个教导，就好像箴言那样，也可以作为一个歌唱和赞美的作用，比如说诗篇，这两者都能够达到抒发感情的一个功用。因此我们在研读诗歌体的时候，我们除了在头脑上要明白它的内容，我们还要尝试进入作者所描绘的意境当中，去感受一下作者在作诗的时候那一份的情怀。欢迎你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旧约重难的课程。 我们今天讲解的是第十五课的内容，介绍智慧书，也就是以色列民族的智慧文学。刚才我们讲解了希伯来诗歌，什么是希伯来诗歌，为什么作者要采用诗歌体。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诗歌的普遍特征。希伯来诗歌有几方面普遍的特征，首先有平行体、交叉配次法、字母诗或者也叫离合诗，另外一个就是重音。我们先来看一下平行体。平行体是非常普遍的特征，包括有反义平行体、同义平行体和综合平行体。比如我们在诗篇第十九篇第四节里面讲到，他的量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其中量带和言语、通遍与传到、天下与地极，这些都是同义词。而诗篇三十七篇二十二节里面讲到，蒙耶和华赐福的必承受地土，被他咒诅的必被剪除。这个福和咒诅、承受地土与被剪除是反义词。我们再多看一个例子，在箴言里面也有很多反义平行的例子，以下这里有三个的例子。我们可以注意一下前面一行和后面一行所表达的意思，它的概念是相反的。比如在箴言第十章第二节里面说到，不义之财毫无益处，第二行是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我们再来看一下箴言的第十章第四节，手懒的要受贫穷，第二行手勤的却要富足。另外还有一篇就是箴言第十篇第七节里面，义人的纪念被称赞，第二行恶人的名字必朽烂。很明显我们看到这方面，这第一行和第二行都是反义的。至于平行综合平行体，它的第二行通常是补足第一行所没有能够表达出来的意思，是可以提供一个答案或者是说明事情的一个原因和结果。比如我们很熟悉的诗篇第一篇第三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另外我们也可以看看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诗篇的第二篇第六节，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还有就是传道书十一章第一节，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因为日久必能得着。我们可以思想一下，在诗篇第二篇第六节这里，第二行的行为是为第一行去增添一个意思，说明了神他要令他的君王的地点就是在锡安山上。而在传道书十一章一节里面，第二行就是第一行所吩咐提供的一个解释。无论我们是否称以上的例子为平行诗，诗篇当中都很多这样的例子，就是第二行是补足第一行这样的一个特色。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交叉配字法。所谓交叉配字，是指相对的字句往往呈现交叉排列的一个现象，就好像是 ABC 然后是 CBA。 交叉配字法是希伯来诗歌另一种的文学特色。我们可以看下面一个的例子，耶和华啊，赦免我，遮盖我的罪，救赎我的神啊。我们在这里会看到一个同义平行的例子，像耶和华啊， 救赎我的神啊，他们是彼此平行。而另外呢，赦免我，遮盖我的罪，也是彼此平行的。我们可以注意一下这两部分在第二行当中的次序是颠倒的，也就是说，首先耶和华如果是一个假的部分的话，那么第二行的救赎我的神呢、啊，就是与他平行，而赦免我是一个乙的部分，则第二行遮盖我的罪也是与此平行。由于假的部分和乙的部分在第二行都是转换了一个次序，所以我们称为假乙乙假这样的模式，也或者有一些比较复杂的是甲乙丙或者丙乙甲。有的时候一些比较长的段落也是具有交叉平行配置的结构，比如说诗篇第八篇就是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在诗篇第八篇里面的交叉配置法，我们可以看到第一节和第九节上面都是赞美神的名字，说到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而在第一节的下一部分和一直到第三节以及第六节到第八节，这里面都是讲到神的一个管制以及人的一个管制。而在第四节里面有说到人算什么你既顾念，是讲到人的渺小。但是第五节里面则是讲到人的伟大，说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可见我们看到这种交叉配置法在圣经里面是常常会出现。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离合诗，也就是字母诗。离合诗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要创作一篇的英文诗歌是以26个字母为每一行的第一个字母，那么你会在第一行里面就用第一个字母为开始，第二行呢就用第二个字母 B 为开始，如此类推。那么在希伯来里面呢有22个字母，而不是像英文里面有26个字母。在诗篇119篇就是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在头八节里面是用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作为开始，而第九到第十六节则是用第二个字母开始，如此类推，然后一直到所有的22个字母都用完为止。另外一个例子呢就是箴言31章10-31节，总共刚好有22节，当中也是采用离合诗的风格来描写一位才德的妇女。离合诗是世上作者在撰写圣经里面所采用众多富创意方法的一个之一，因为圣灵感动作者们所表达的方法，同样它也是激发我们今天一个创作力。至于重音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以上就是讲到希伯来诗歌一个普遍的特征，有平行体、交叉配置法、字母诗或者叫离合诗以及重音。欢迎您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纵览。我们今天是讲到第15课的内容，也就是介绍智慧书。智慧书是以色列民族的智慧文学。刚才我们讲解了希伯来诗歌以及希伯来诗歌的一个普遍特征，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诗歌书的一些贡献。诗歌书包括有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和雅歌。诗歌书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教信仰来说有重大的一个贡献。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约伯记，它是处理义人有时也会受苦的一个问题，而诗篇则是提供很多古以色列人的一些诗歌，当中有一些赞美的诗歌，有一些哀歌，也有一些忏悔诗。 箴言则是提供很多实际的生活指引。传道书是探讨生命的意义，雅歌主要是描述神和他子民之间的爱情。我们会在考古学家们他们曾经在1929年里面发现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乌加列，也就是位于叙利亚这个地区。这个地方有一种的文字叫乌加列文，对于研究圣经和古代世界有很高的价值。乌加列文是指当时地中海沿岸的一些古代乌加列所用的文字。当时乌加列古人他们采用的楔形文字大概有30个符号，都是用字母组成。由于乌加列文和圣经的希伯来文字十分的相似，因此当我们今天去研究乌加列文的时候，是有助于我们明白很多罕见的希伯来字词的意思，使我们能够更加的了解希伯来圣经的经文意思。同时因为乌加列诗歌也是同样的采用像希伯来风格那样相同的平行体去研究，如果我们研究乌加列文的时候，我们可以为我们提供许多古代以色列时代关于多神信仰的一个背景。因此我们会看到我们研究乌加列文是能够帮助我们更加的了解，更加的清楚诗歌书里面所描绘的一些情景和一些背景。下面我们看一下智慧文学。智慧文学这个的词语其实是现代学者所提出来的，主要是指有几卷书，就是约伯记、箴言和传道书，而部分的诗歌、雅歌的教诲文体也是与智慧文学比较相近的。古代近东的智慧文学主要有两大类，首先第一类是它处理人生比较深奥的一些课题，这是一些智慧的论说，有对话和独白，是为了要解决人生一些最困难的问题。这一类的文学普遍保持一种比较消极或者是悲观的态度，就好像是约伯记那样。而另一类呢，则是一种指导或者是教训人的，包括有格言和训诲，只是对人生的一般观察。通常这一类的文学对于人生都是采取比较乐观的态度，比如说箴言。与箴言十分相似的还有埃及的智慧训示。埃及的智慧训示，它教导人如何处理人际关系，修正人的一个行为和态度。与约伯记十分相似的则有米索波大米的智慧演说，他讨论了世上的一些公义问题，接受报应的说法，比如说行公义则带来兴盛，行恶则招致苦难。如果一人他们受苦，便会引来许多的争论，于是大家就想方设法要解释苦难的问题，或者是把责任推给受苦者，而受苦者也只能自己认命，任由至高的神把命运加给他。旧约的智慧文学是在一个国际背景下去产生的，每一个的国家和民族都有他们自己的智慧教师，并且有其独特的智慧传统。古代近东的智慧文学与旧约的智慧书都有许多相似之处，可见古代以色列人他们受到他们邻近国家的一些文学的影响是十分的大，而以色列人也会使用邻邦的一些文化元素作为一些材料，只是他们不会选择当中一些多神的观点，因为他们仍然采用他们的一神论的观点，并且他们十分的强调智慧的基础是敬畏耶和华，正如在箴言书里面1:7所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讨论了第15课的内容，是有关智慧书 也就是以色列民族的一个智慧文学。我们讲解了希伯来诗歌以及希伯来诗歌的普遍特征，还有诗歌书的贡献和智慧文学。我们再来看一看希伯来诗歌是旧约里面比较常见的一种文体，当中在旧约圣经里面占了三分之一的篇幅是诗歌体，其中有九卷的书是全部用诗歌体所写成的，包括有诗篇、箴言、雅歌、耶利米哀歌、俄巴底亚书、弥迦书、纳鸿书、哈巴古书和西番雅书。而圣经里面最早出现的希伯来诗歌是拉麦诗歌。为什么作者要采用诗歌体呢？因为诗歌体比较方便记忆，也可以作为一个教导，也可以用来歌唱，而且两者都能达到抒发感情的功用。希伯来诗歌有四个普遍的特征，包括有平行体、交叉配置法、字母诗也叫离合诗和重音。其中平行体是非常普遍的一个特征，包括有反义平行体、同义平行体和综合平行体。而交叉配置法则是指相对的字句往往会呈现交叉排列的现象。字母诗就是希伯来二十二个字母里面每一行都是以一个字母开始。至于重音则是比较容易理解。诗歌书的一个贡献，我们可以看到诗歌书主要包括有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和雅歌。诗歌书对我们今天基督教的信仰有重大的贡献。智慧文学，智慧文学有两大类，一类是处理人生深奥课题的智慧论说，有对话和独白。第二类呢，是有关指导或教训人，包括有格言和训诲。我们今天所讨论所讲的课程就到这里结束。在结束之前，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透过这一课的学习，我们更加的了解主，你就是那唯一的神。所有的诗歌都是为了赞美敬拜你，而你也赐下智慧给你所爱的人，让他们用这些的智慧来歌颂你、赞美你。主啊，求你教导我们，让我们的人生行在你的正路当中。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阿们。愿上帝赐福你们，我们下一节课再见。
我但愿像一棵树栽种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不枯干，凡事情都顺利。昼夜思想主的话语，主赐福如春雨，他要指示我生命的道路，以致我心欢喜。主的话是我脚前的灯，也是我路上的光，他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永远远。我的亲人他知道，我的祈求他听到，他的话与我喜爱，我便为有福。